你好，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，我系芬妮。
供养18个喺中南海退休嘅白发老爷，一年要用几多钱？呢个数字中共唔敢公布。呢班人就系仲在生嘅正国级退休高官，包括胡锦涛、朱镕基同温家宝等。他们不再出现在新闻联播里面，名字也很少见报，但他们住住最核心的庭院，有特工农场，有贴身警卫，有院士会诊，有无上限公费医疗。他们的平均寿命是88岁，比普通中国人足足长寿11年。即使早已经离开权力舞台，整个国家机器依然在为他们运转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老百姓正孭住楼宇按揭、车贷、教育、医疗、生育、丧葬六座大山，同一个国家两种寿命、两张餐台、两套制度。更值得追问的是，这些人究竟退休未？如果早已经退落嚟，点解仍然掌握住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巨大能量？今日的节目，我哋就嚟揭开呢一道被重重帷幕遮掩嘅中南海秘密，睇下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嗰班退休嘅从未离场嘅人，究竟过住点样嘅生活？有人试住抽丝剥茧，将呢本从嚟都唔公开嘅中南海养老账替老百姓计咗一次。根据2026年最新公开数据及媒体披露，目前中共在世的退休正国级官员共18人，名单就是胡锦涛、朱镕基、温家宝、李瑞环、贾庆林、张德江、余正声、栗战书、汪洋、李尚清、曾庆红、吴冠正、李长春、罗干、何国强、刘云山、黄奇山、张高丽。这18个人卸下了正式职务，但并没有卸下供养资格。由他们离任的第一日起，一套庞大的保障机制正正启动，薪金继续派，官邸继续住，警卫继续跟，医疗继续用，整个体系以财政为后盾，直至死亡方才休止，甚至伸展至身后的丧葬规格和白宝山骨灰安葬。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他们的待遇，亦都从来不公开相关预算。但近日时事评论员但风尘根据公开资料、历年文件和各项待遇标准、媒体讯息，试图还原这个本来从未公开的账单。先看下最基本的薪酬，退休正国级官员月基本退休费加各类津贴，年薪约30万至42万，基本接近在职时的全额水准，亦都属全国最高退休待遇之列。这个不是养老金，更准确的讲法是政治身份延续费，因为在中共体制入面，你曾经坐到顶层，就意味着你永远不可能退出这个体制的保护网络，直到生命结束。住房是第二个大项，退休后正国级官员依然居住在北京的独立官邸或院落，面积由250至400平方米不等，全部坐落于北京核心地带、玉泉山、香山周边或中南海附近的特供地块，水电费、物业费、绿化费、维修费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，年均物业维护支出保守估计80万至150万。注意维修这个字不单止指日常打扫、官邸定期翻新、安全设备升级、专线通讯维护，都在这个预算框架之内。讲完住在哪里，我们来讲吃什么。普通中国人买菜靠的是农药残留的市场蔬菜，而退休高官吃的是另一张餐台上摆的东西。中共由延安时期就建立了特工体系，当时就有大细做的规定，衣分三色，食分九等。1949年建政后，特工就正式制度化了， 核心供应基地是北京玉泉山农场与香山农场，专为政府国级领导人生产、检验和配送农产品，全程无公开农药，严格抽检，设有所谓宫中之宫，季节限定食材、反季节蔬果由农场定制栽培，市场上根本找不到，普通人无从购买。2008年，山东一家保健办公司的网站上刊登了一条消息，引发官方关注。一位叫祝永兰的中共女官员在这家公司举行的活动中表示，2005年4月，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工中心，而祝永兰就是这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工中心的主任。这个特工中心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提供优质真正的有机食品，供应范畴涉及蔬果、米面、肉类、酒水、香烟甚至药物和食水。然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没有特工中心这个机构，没有祝永兰这个人，官方出来辟谣，一派胡言。高官有没有特工食品，百姓甚至逃命，辟谣也都没有用。其实1980年代尾曾经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取消高干特工，中共中央已决定通过，然后从未执行。特工制度不单止没有缩减，反而静静向下伸展，省委书记、市委书记各有自己的小特工，两个中国两张餐台，老百姓食农药，官员食有机，这个不是夸张，这个是制度事实。吃完饭出门要警卫，24小时贴身加外围警卫，正国级标准配备，四至八人配备专用红旗私家车，专职司机出行享有交通管制和路线预控，退休高官每次上街周边路段提前清场，普通市民靠边让路。这一笔保安费用年度支出约150万至300万。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，保安人员不是来自私人保镖公司，而来自中央警卫局或地方政法体系，属于国家规划。这批警卫的工资、装备、训练费用全部由纳税人承担，而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一批已经没有任何公职的退休官员。保安之外还有一支，还有整支服务团队，专职秘书负责日常行政，护士24小时事后左右，厨师、勤务人员一应俱全。年度人力和后勤总支出保守估计100万至200万，这个阵容相当于比每一位退休高官配备了一个小型运作机构，唯一的区别是这个机构不产出任何公共服务，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一个退休的老人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份账单里面最昂贵也都最触目惊心的一部分，就是医疗。正国级退休官员享有终身顶级医疗特权，住院、手术、药物、医疗耗材全额公费，不设上限，优先调用院士会诊、 VIP 病房、境外顶级专家、最新高端设备，健康老人年均约200万至400万，高龄或重病者500万至1000万，无天花板。这个背后的核心机构是共军总医院，俗称301医院，中共政治高层的专属医疗机构。这里不接受普通挂号，不走普通流程，它有一套只对特定人群开放的运作逻辑。但更加令人震惊的是981工程。2015年前后，301医院曾经在内部广告中披露一个名为981工程的医疗计划，广告副标题是150岁长寿工程对抗衰老计划，目标是通过干细胞疗法、基因调控、器官移位等前线技术，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寿命延长至150岁。广告披露后很快就被删除，但981工程本身从未被官方否认，计划亦都从未刹停，数字已经自己讲说话了。 根据统计，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是88岁，而中国全国人均预期寿命目前约77岁，足足增了11年。这11年的寿命差距不是基因的差距，不是生活习惯的差距，它是制度供养的差距。在世案例一目了然，前政治局常委宋平2026年3月逝世，享年109岁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90岁去世，前总书记江泽民96岁，前总理朱镕基今年已经96岁仍在世。这些人长寿不是因为养生有道，而是因为党和人民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养住。对比最刺眼的一个案例，前总理李克强68岁猝死，心脏病发，体制内外哗然，原因不难理解，他并不属于那个被全力保护的核心圈层，结论是残酷的。在中共体制入面，寿命本身就是政治待遇的组成部分，你爬得越高，你生活得越耐，不是因为你贡献更多，而是因为你掌握了更多的权利。港元正国级、富国级的账单同样不能够回避。截至2026年4月，中共在世退休富国级官员共106人，富国级待遇较正国级低一档，保安人员减半，住房改为高档公寓，医疗降至富国级保健体系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每人平均供养成本仍然约300万至700万，按人均600万计算，106人年度总财政支出约6亿3600万。现在将两份账单合在一起，全国健在退休正国级18人，年度总财政负担约1亿5000万至2亿5000万。106名退休富国级官员年度供养成本约6亿3600万。虽然国家从未公开退休正副国级的精确年度总成本，但结合待遇标准、公开预算和媒体披露，上面的数据都是保守可信的区间估计。这个是每一年年复一年，直至这124人中最后一个人离世。这份巨额账单哪个来埋单？这笔钱足以在中西部大面积建造院级医院，足以支付无数基层教师一年的工资，足以为几百万农村老人提供基本医疗补贴。但这笔钱没有用在那里，它用来维持124个退休官员的特供食物、私人警卫、院士医疗、长寿工程，以及每一张北京官邸的日常开销。我们再提一组对比数字，美国法定正副国级职位共41个，中共同等级别职位共72个，是美国的近两倍。但更根本的差异不在数量，在逻辑。美国只有卸任总统一人享有终身特权，其余的官员人走茶凉，特权全退。中共的逻辑刚刚相反，人退特权基本不退，由高官离任的第一日起，警卫不撤，巴士不还，医疗不停，供养体系持续运转，直至死亡，直至伸展至丧葬规格，如白宝山骨灰安葬。这套制度的设计逻辑不难理解，对内它是对高层官员的隐性激励，确保上船的人不想翻船；对外，它是中共政治稳定的组成部分，用足够奢华的退出机制换取高层忠诚。这一套逻辑早在延安时代就种下了根。1942年整风之后，革命干部的特殊地位被固化入党的文化根基，打江山的人理所当然享受江山。几十年后，江山供养干部的逻辑一日亦都没有改变。最后，等我们将所有的数字放在一起，看一眼全貌。中共高官生有特供食物，病友301医院，老友无上限公费医疗，退休贴身警卫，死后葬白宝山，平均寿命88岁，比普通中国人多活足足11年。普通中国人面对的是农药、蔬菜， 挤迫的门诊大厅、高干病房门口那道无形的隔离线，以及看不起病、住不起院的医保困境，还有生育、教育、楼宇按揭、养老、失业、丧葬六座大山压顶。这个不是个别腐败，这个是制度设计，这个不是历史遗留问题，这个是2026年仍然在运作、仍然在度洗钱、仍在度继续的现实。就这样一笔笔的巨款每年就由纳税人的口袋入面流出，流入中南海那几条深巷入面的官邸，流入301医院那个从来都不对外开放的楼层，流入一批退休老人的特工雪柜，私人厨师堂贴身护士的薪金账户。普通中国人从未被告知这个数字，亦都从未被征询意见，数字冷冰冰地摆在这里，亦在这里嘲笑着普通的老百姓。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，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